第五章佛法概要第一节三世因果。三世即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因果即种因必结果，因果又称为业因果报，业即行为。如果想揭示众生千差万别的生存境界，研究推动生命进程的直接动力，必须先了解众生的行为，也就是业。业有时候看起来很细微，但却是众生生存境界的决定因素。我们此生的习惯和遭遇，皆是过去业因的果报显现，在承受果报的同时，又种下新的业。生命就是这种生灭流转、循环不息的业因与果报的相续。第一点，业与业力。业的意思是造作，即我们的一切身心活动，包括每做一件事，身业；每说一句话，口业；每动一个念头，意业。就行为的主体而论，业可分为两种：各业，个人的业，以及共业，众生共同造作的业，如家庭的业、国家的业、人类的业等。众生如果有类似的业，他们四周将会有一个共同的世界景象，我们可称之为业的景象。譬如人类有基本的共业，所以都生而为人，而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、同一座城市，甚至同一个家庭，这说明他们有更为相近的共业。不过即使生长在同一个家庭，每个人也都有各自的习性、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经历，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独特的个人世界里，这就是如上所说的各业。众生所认知的是自己的业的景象，我们只能觉察自己的宇宙，而一只昆虫也许会把一块石头看成一座高山。就行为的性质而论，业可分为四种：善业，利益自他导致善果的行为；恶业，危害自他导致恶果的行为；无忌业，非善非恶的行为；解脱业，超越善恶系缚导致生死解脱的行为。我们来此世间一遭，最终能带去的并不是令我们急急奔走的身外之物，而是一张业的成绩单。所谓一旦无常道，方知梦里人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任何业因都有牵引未来果报的力量，善业有生乐果的力量，恶业有生苦果的力量，这就是业力。通常情况下，业的果报并不一定马上显现，这使得人们觉察不到业力的存在，行善或至终悔，为恶无所顾忌，长期的熏习强化使得恶业越来越强大。经言，业力甚大，能敌须弥，能深巨海，能障圣道。其实即使再小的业力，都会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，使我们沉沦生死。就像潜藏在地下的小小种子，都可以长成参天大树。祖师纪言，一念一时所造业，足系六道至三途。意思是说，我们不经意间所造的业， 它的力量足以牵引我们继续轮回，而且通常滞留在地狱、恶鬼、畜生这三种痛苦的境界，也就是三途。众生就这样受制于自己的业力而轮回不息，直到再没有任何业力种子为止。一位大富长者娶了四位太太，大太太年老色衰，长者对她感情冷淡。最让长者欢心的是年轻娇美的四太太，长者对她体贴入微，两人总是形影不离。无奈的是，巨大的财富并不能让长者逃脱死神和病魔的手掌，他终于一病不起。命中之时，长者将四位太太叫到身边，问道：我已经不行了，黄泉路上会很寂寞，你们谁愿与我结伴而行？四太太回答：我还年轻，美好的人生正等着我去享受呢。三太太回答：我也还年轻，我可以改嫁。二太太回答：我只能略尽情意送你到坟地，因为家中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未成年的儿女还需要我来照顾。大太太回答：虽然你平日薄情寡义，我仍愿与你携手同行。遂与长者相拥而逝。世尊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一生都拥有四位太太。四太太也就是青春，我们拼了命也要留住青春，可它却像小鸟一样溜掉，永不回头。三太太也就是财物，身外的一切财物终会改嫁他人，若要紧抓不放，必定徒劳无功。二太太譬喻的是亲友，当有一天我们跟这个世界说再见时，亲友也只能送我们到墓地，掉几滴感伤的眼泪，然后又要投身社会，为生活而忙碌。大太太也就是业力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，一切的善恶种子将如实的投入来生。第二点，业因果报。我们身口意的一切行为，也就是因，在外部条件缘成熟的时候，都将产生相应的结果，也就是果。即使最细微的一个念头都孕育着它的后果，随着业因的性质和分量，必定有恰如其分的结果在后面。概括地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有果必有因，同类相应，绝不会有因无果，有果无因，也不会种善因得恶果，种恶因得善果。经中说，富贵者从布施中来，贫穷者从悭贪中来，长寿者从慈悲中来，短命者从杀生中来。业因果报的法则是真实不虚，不可避免的。我们只需回顾自己的生活，就能看清行为的后果。当我们恼怒或伤害别人时，就会种下痛苦的记忆和自我厌恶的阴影。这些记忆和阴影当下就成为业报的一部分。而且将来某一天，我们必然会经验到自己的行为对别人所产生的影响，以及在别人心中所升起的感觉，一切都将反弹到自己的身上。如果能够反省自己的行为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我们一直重复着同样的模式。每当做错了事，就会导致痛苦， 每当做对了事，就会产生快乐。每当伤害别人时，其实是在伤害自己。每当带给别人快乐时，就是在培育自己的快乐。因果规律还有另一个特性，我们所种植的业力种子不会因时间久远而枯萎，在我们承受果报之前，它的力量是不会消失的。所谓一切众生所作业，纵经百劫亦不亡，因缘和合于一时，果报随因自当受。业因并不一定马上呈现果报，但只要有适当的外部条件，它们终将成熟。因果规律是客观存在的，并不是佛所规定或制造的，佛只不过把它揭示出来而已。不管信与不信，我们都生活于因果规律之中。从前有五个人在离城不远的树林里修行，其中一位老师父能知前生后世，他的弟子是七八岁的小沙弥。那位老师父得知小沙弥的寿命只有七天了，就慈悲地对小沙弥说，你的双亲很想念你，你可以回去探望他们，七天之后再回来。小沙弥高兴地辞别了师父。小沙弥走到了半路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看到雨水快要流进一个蚂蚁窝时，他急忙用土把水堵住，使蚂蚁幸免于难。第八天清晨，小沙弥回到师父那里，老师父见小沙弥平安地回来了，非常惊奇，就入定观察，才知道小沙弥因为救了蚂蚁而延长了寿命。第三点，三世因果。任何事件都是许多业因成熟之后凝聚在一起的复杂集合体，通常或许因为时间太久，在承受果报的时候，我们会忘记自己曾做了些什么，而无法将因与果联系在一起，因此断定事情是偶然发生的。而当我们看到好人遭殃，恶人得福，就更容易对因果规律产生怀疑，这都是由于不明白因果贯通三世的道理。我们的行为常常会延后呈现它的果报，甚至会延续到后世。因此，果报的显现分为现报、现生受报、生报、来生受报、后报、第三生乃至百千万生之后受报。古德说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为什么恶人会获福报？这是因为他过去是培植了深厚的善根，现生又因缘成熟，所以享受福报。如果他今生不做恶事，福报就会更大。至于他今生所种的恶因，也绝不会自行消灭，将来因缘会遇时，必定要遭受应得的恶报。反之，善人遭受恶报，是由于他过去世所造的罪业深重，现生正逢因缘成熟，所以先受恶报。如果他今生不行善，果报将会更重。我们的生活状况皆是过去业因的果报呈现，而我们现前身口意时时造作的业因，必然会牵引未来应受的果报，绝不会有丝毫的差错。佛说，现在的你是过去的你所造的，未来的你是现在的你所造的，即是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 今生作者是。我们要想探索前世的因行，只需观察当下的状况就能明了，而想预见未来的前景，只需观察当下的行为就能知道。由此可见，人生的苦乐、国家的贫富、世运的盛衰，都是由业力所招感。如佛所说，自作自受，共作共受。除了业因果报的理论之外，还有什么能够如此圆满地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呢？由于相同的共业，我们出生在同一个世界、同一个国家、同一座城市，而由于各业的差异，即使生活在相同的环境里，我们还是有不同的性格、倾向、天赋和命运。现代社会不接受三世因果的道理，如果有人谈来生果报，那便是妨碍社会进步。人们只看到眼前的利益，想象只有这一生这么多了，认为今生的恶行会随着生命的结束而一笔勾销，因此疯狂追逐物质利益，完全不考虑行为后果。更严重的是，这种可怕的影响力绝不止于个人层面，它蔓延到整个地球，产生了极具毁灭性的物质主义。人们的目光短浅到只注意今生，自私的足以毁灭未来。近代以来，紧跟在科技发展、财富剧增后面的是道德退化、环境污染。正如一位环保人士所说的，我们正在铲除、毒害、摧毁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系统，我们正在透支我们的子孙无法偿付的支票，我们的作为好像我们就是地球上的最后一代。释迦牟尼佛住世之时，一位名叫福迦沙的商人在进罗月城的时候被一头母牛处死，牛的主人怕它会带来更多的麻烦，就匆忙地把它卖了。买牛的人牵着牛回家，半路上到河边给牛饮水，哪知他突然兽性大发，凶残地将新主人处死了。他的家人勃然大怒，将牛杀死，挑到集市上卖。一个农夫买下了牛头，用绳子系着牛角要担回家，半路上坐在树底下休息，将牛头挂在树上，哪知系牛头的绳子突然断裂，牛头掉落下来，可怜的农夫当场被牛角刺死。一头牛一天之中竟然害死三个人，全城的人都纷纷议论这件不寻常的事。消息传到国王耳中，他也觉得不可思议，就去请教佛陀。佛陀开示了其中的因缘，在过去世中有三个商人相约到外地做生意，为了省钱决定不住旅店，就到一位老妇人家借住，并约定付给租金。到了第二天，这三个商人趁着老妇人外出竟偷偷溜走了。老妇人回家发觉此事，非常愤怒，追上去向他们索要租金。三个商人见老妇人年老可欺，不仅赖账不还，还用恶言侮辱她。老妇人无可奈何，愤怒地诅咒说，你们这些无赖欺负我年老孤单，以后一定会有报应的，今生我奈何不了你们，来生我一定要你们以命偿还。那头凶牛就是老妇人的后世，而同日被牛处死的三个人就是欺负老妇人的那三个商人。第四点， 业果可转。我们常说的命运，实际上就是业因果报。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是一种果报，所以叫报身。相貌的美丑、寿命的长短、前途的好坏等，都属于正报。物质生活的优劣、亲属的尊卑等，属于依报。这些都是我们过去所种业因的显现，并不是外来的，全是自作自受。因果规律活泼泼地贯穿于一切事里，绝不是庸俗的宿命论。现在是过去的果，同时又是未来的因。业因既然随时变迁，果报自然也随时转变。我们可以凭后天的努力，或借助诸佛菩萨的大悲愿力来弥补先天的缺憾。依佛法修行，可转变乃至消灭已造业因的恶报。一、根据因果法则的果需种缘的原理，从过去的因到现在的果，中间尚需具备许多外缘。若外缘不具备，果报便不能显现。如果远离恶缘，合集善缘，或另造强大的善因，则能阻碍恶果的出生，以此转移业报。二、依佛法的智慧观察，究竟而言，业既然凭借众缘而生，则本无自性，如同梦幻，当体无常，当体即空，空必能转。没有常依不变的造业者，受报者即业因业果。三、业由心造，可由心转。业力虽大，但不及心力之大。心具有创造一切、消融一切的神奇能力。佛法提供了大量对治业障的方法。礼佛、供佛、拜忏、观空、塑化佛像、读诵经典等，对所犯过错深自忏悔，以实际行动证明已痛改前非。四、历劫修行的诸佛菩萨积聚了能消灭众生业力的无量功德，众生依愿奉行，以诸佛菩萨的加持为强大增上缘，可以转移消除已作的恶业果报。佛说《观无量寿佛经》说，重罪恶人至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十声，于念念中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。简而言之，已造之业可以转变，业力可以摆脱，这是佛法因果定律的真谛所在。据此，我们可以在知命安命的基础上，随宜则法，积极修持，掌握自己的未来，改变自己的命运。我们完全可以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和动机。袁了凡，明朝人，少年时被云南孔先生用黄极术推算一生运程，功名止于共生。某年任知县，历时三年半，寿53，五子嗣，赶考名次，所得林米树木都一一预示。此后20余年间，赶考名次、所得林米等一一印证。袁先生因而确信命由前定，妄想追求徒劳无益。一次，袁先生偶然拜访南京栖霞山云谷禅师，与其对坐3天3夜，闻禅师开示，方知命由心造，可由心转，因果可以改变，未来可以把握。从此振作，发心改过，随缘济世，广积阴德。孔先生的预言也从此不灵，进士及第，官居高位，子孙兴旺， 寿过69而犹康健。袁先生集一生心得写成了《了凡四训》，成为指导后人修身立命的经典之作。